弟兄姊妹早晨，原本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是讲侍奉人生，分别有这个不同的季度，一月到三月我们讲职场的侍奉，然后家庭教育及社区。上一次我已经提过，原本有五讲，中间我讲了三讲，但是今天我会将题目改一改，因为呢这个星期五这个日本的地震，所以我将个题目改一改过来，咁就唔再讲呢个系列，有机会我哋再继续讲。响呢一个职场嘅侍奉里面，我哋讲作息要有时，其实讲过红海之后出埃及，我哋入迦南嘅路上边呢段路就系我哋在世活着嘅日子。我哋系一个客旅嚟嘅，所以我哋每日嘅工作就要拾取马拿咁样。我哋有足够嘅时候，我哋考虑边啲位置足够，要考虑有时间要分别出嚟，体会个神自己嘅供应。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那个工作的职场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召命，就像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是叫他做得人的渔夫，工作的性质相类似，但是意义不同了。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可能我们做厨师、做工程师、做医师，做不同的职业，但是必须要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找到信仰对我们影响哪里。所以没有信仰的工作是叹息，空洞的信仰，空洞信仰的工作是可惜，落实的信仰工作才是安息。所以我们看这个表，我看过不再看。然后第三讲的时候，我们提到我们一个优先次序，可以做事的，我们可能变成一个工作狂的人，但是到头来可能失去了家庭。所以当我们再问哪些优先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是放在哪个位置，而当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要 relax。我们家庭要去选择取舍的时候，我要问我们的价值在神的里面，家庭是神的价值，要享受你所有的，不要只是什么都供款，结果没有机会享受它，要节制，要有节制的态度，要调整你的价值观，要相信神在你生命里有供应。这一切就是我们在选择优先的时候，若果我们能够将家庭放先。今天我想看的就是别让受苦经历白白过。我睇星期五嘅地震嘅时候，我朝早起身睇新闻嘅时候，见到，当然我哋中国人对日本人有啲唔同嘅嗰个嘅感情，特别喺南京大屠杀嘅里边，日本人对于我哋中国人所留下嘅伤痕深。当佢再否定南京大屠杀嘅历史嘅时候，更将我哋再伤一次。我哋同意嘅有啲我哋嘅上一代嘅长辈，佢会仍然对日本人係里面有好沉重嘅一个嘅难过嘅地方。所以有我哋会见到啲人永远唔会买日本车㗎喎。永远唔会买日本嘅电器㗎。即係呢个可以理解㗎。但我哋撇开呢啲嘅国仇家恨嘅时候，呢个係每一个人嘅正直，里面对自己嘅国家里面嗰个人正直，冇对话错兴，一个可以理解同尊重嘅态度。但是同样地，他是一个人，同样地他是很多个家庭在这些的突然而来不可以预料到的事上面发生的时候带来一些惨痛，而日本人都是需要福音。我们看整个这个地震的情况是怎样。其实你说日本犀利吗？其实在历史上面，今天统计出来10次的大地震的当中，中国占了3次，所伤亡的这个数字里面分别有，我不再花时间里面去看。但是地震很遥远的，很遥不可及的，但同样地我们在温哥华是处于一个地震带，地震好像很遥远，不是很近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想昨晚黑的时候就有很近的一个家庭，他分享他的见证。 Isabella 和 Sandy 他们结婚，把年结婚，先生做的生意做得很好，有讲近千万的生意，但是遇到金融的风暴。但是最痛心是什么？生了个小孩，6个月大的时候 Melody 是一个身体的残障，在里面来到头骨不能够张开，结果经过很多次的手术，他3岁的时候最后去到这个澳洲接受一些手术。做母亲的分享很多他所挣扎的，所带来的眼泪。在昨晚里面，很多谢很多团契的参与，仁爱团去负责呢个安排呢一个嘅地方，Family Grace 有好多弟兄姊妹又帮手嚟到预备茶点，有人要邀请一啲唔同嘅朋友嚟到。琴晚大概有60几个新嚟嘅朋友，咁然之后大概有40几个我哋自己嘅弟兄姊妹，里面好多分享佢自己嘅经历，点样神在呢个嘅睇细路仔嘅成长嘅路上边， 他的丈夫 Sandy 在金融这个的风暴的当中所面对的结果呢，这个小孩子成长的路上面很怕，妈妈爸爸有头有面，然后小孩子出来这样的时候不敢带他周街走，那种小孩子自己讲述心灵的挫败，到最后他在加拿大读完大学，找到一份工，在一间的牙医的公司大厂里面来做文员，然后里面Lovesaw 的 news 也都有一个报道介绍出，讲述到这个整个经历信仰带给他的意义，同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看一个人，一个一出世就生来瞎眼的一个人。在当时的人见到就问了，拉比是那个老师的意思，那班门徒见到一个盲眼的人就问耶稣，先生啊，这个人一出世就盲眼，为什么会这样，一出世就盲眼，他就问了一个不是怎样帮他的问题，怎样帮助这个瞎眼的人的问题，而是问一个属灵的问题，是哪个人犯罪呢？在个背景里面，犹太人觉得如果那个人一出世有残缺的话，可能是因为罪的缘故，罪就受到惩罚，所以导致有这个的疾病的出现。主耶稣这里就回答他，他门徒问是哪个人犯罪，是这个人呢，定是这个父母呢？如果说是这个人的时候，那么他说这个人他一出世就有罪吗？是他里面来到怀胎受罪吗？好像这个 Sandy 的太太，这个 Isabella 说他的先生信佛信了很多年，就跟他问那个小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你生我生成这样，他只能回答，是我可能你前世做得很多衰事，所以今世竟然这样，是不是我的罪，抑或是他父母的罪延伸过来，罪是会牵连的，所以导致这个小孩子眼盲，是不是因为这个父母呢有些很过分的性关系，很滥交，导致呢有这个病毒入了，令到小孩子眼盲。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不是这个人犯罪，也都不是他父母犯罪，很震撼，不是他犯罪，那什么呢？对他当时整个观念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将我们的所体验的全部推翻了，不是因为罪你要导致人眼盲，而这个眼盲的经历，这个的痛苦的经历是可以转化的，而是在这里的转化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是一个人体上见每一个人，这个盲眼的人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会心里面都明白，都有人传闻，可能甚至出埋声的指责说，你这个人当然犯了罪了，因为他爸爸妈妈犯了罪了，所以搞到他这样了，他承载着的是很多的咒诅，白眼看不起自己，永远不可能抬起头来，但原来整件的事件的当中，主耶稣说赋予一个新的，在这个难处人体为不好的事上面赋予一个新的一个解释，原来这件事上面他要彰显神的作为出来。当我们面对无论是911，无论是日本的海啸，或者过去很多的灾难，特别近来的那个的海啸地震的海啸的情况频密的时候，我们人就会问，在这个核子他得到看见的时候，那个经历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上面，我们看看圣经怎样提。首先他就走去跟他邻舍说，喂，我好翻啊，著药的嘛，见到耶稣将他医好过来，他应该开心，他即刻将这个的好消息跟他周围身边的朋友邻舍来到分享，告诉他听，你看，我看见了。然后告诉他，有一个人叫做耶稣将我来到医好了，应该着药的。但这个消息很快脆传过来，是那些的法利赛人就捉住他们问，为什么你会好翻？谁叫你好翻？应该不是开心的吗？他已经要很来不及的开心紧，但谁不知换过来的是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宗教的一些有权势的人。然后他在里面宣告说，如果他是这样说，没有人有能力医好你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先知了，耶稣一定是先知了。你看他对耶稣的认识的层次，开始由耶稣一个人，到原来透过别人对他质难的时候，他可以体会到这个耶稣是哪一个。但他难处呢是越来越多，跟住你看他父母问了，那些法利赛人跟着捉他父母来问，这个是不是你的儿子啊？是。那你是不是出世是瞎眼的？是。那你现在看到啊？是。 咁边个邀佢啊？我唔知道，佢大个仔噶啦嘛，你问翻佢啦。如果你做爸爸妈妈，我知啦，你谂下，我系做父母嘅，即系自己嘅细路仔眼唔出世盲，如今医好咗，做父母嘅系开心噶嘛？见到自己嘅仔有健全健康嘅日子，应该戥佢开心噶嘛？但系谁不知个父母系因为嗰个压力嘅缘故，结果话推卸一个嘅波就传咗去，佢大个仔啦，你问佢啦，我唔答啦。里面嘅内弱加诸于呢个嘅唔核子重建光明嘅人，再深一层嗰个伤害，仿佛觉得咦，爸爸妈妈你点样噶？人成话因为我个罪定翻事系父母嘅罪，如今我睇得见啦。原来完全唔系因为我哋嘅罪嘅缘故，我睇得见啦。但系谁不知你话、啊、你问佢啦，里面嗰个伤害加诸系几深刻。等于嗰个嘅 Melody， 我琴日分享嘅时候，食饭要坐最唔显眼嘅地方，要行出去摸嘅地方，去搵人专人少啲嘅地方兜个弯行，要搭 lift， 等啲最多人坐嘅 lift 嘅位置过咗，然之后最少人嘅时候，自己先能够同爸爸妈妈嚟到上去，觉得自己嗰个羞耻。当别人话你好似怪物咁样，你好似大眼青鱼、大眼青蛙嘅时候，嗰种痛里面系何等嘅深刻。好啦，跟住法利赛人再捉住佢，咁跟住再问，然之后佢对耶稣嘅认识更深一层。咁耶稣就系从神而嚟，跟住佢得见到嘅结果系被宗教领袖嗰个嘅排斥。第三十四节咁样话。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他们是指个法利赛人，那些领袖说你是指这个瞎眼的人，你全然生在罪孽之中。他已经被人一直说到这样了，由出世开始是你的罪啊，还是你父母的罪呢？到今天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再一次的钉定定的话，是全然生在罪孽之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一件应该开心的事，一个身内瞎眼的人重获光明，应该开心，应该有很多朋友为他开心，应该父母为他开心，应该是他身边的老师和宗教领袖为他开心。但换过来的是，你全然在罪中，你哪有资格跟我讲话？你跟我出去。由开心加诸生命的里面，是一啲再一啲的难处。有时候我们会问的，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事情不是好好地的？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失控的？四川的那个汶川大地震，为什么伤亡接近 24.5 万人，即是接近25万人？是因为半夜睡紧觉的时候，不是像现在今次日本那样 日头人可以避得到。瞓紧觉嘅时候，突然之间地震，房屋就倒塌，所以有接近二十五万人嘅离开。我哋会问点解？点解有咁嘅苦难？神唔系慈爱嘅咩？点解容许呢啲嘅苦难嚟到发生呢？我哋会时时有咁样嘅一个问题嚟到问出嚟。当响呢一个911美国嘅双塔嚟到双子塔被这个飞机民航机撞去的时候而全座倒塌。当时我想大家会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美国的葛培里牧师的女 Anna 接受访问，在九一之后被某美国的一个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来访问她。主持人都单刀直入地问，为什么神容许这些悲剧来发生呢？葛培里的女这样回答，他说：我深信神和我们一样为这件事极其的痛心，但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中赶走，把他从政府墙内踢走，把他从我们生活中剔走。我相信神只有默默地从我们的生活中无奈淡出。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有权责问神为何不保护美国人？ 不如让我们回顾美国这几年的道德发展好吗？某年有人提出学校内不可祈祷，因为学校应宗教中心，应该宗教中立，学校没有权要求学生祈祷。我们说没问题啊。某月有人觉得教导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要爱邻舍的圣经落伍，不如把它从学校中拿走。我们说没问题啊。某日有人说孩子的自尊心很脆弱的，我们不能够，我们不应使用体罚。而讲这句说话的人，他的孩子是终于自杀身亡的。我们说没问题啊。某一刻有人说时代变了，老师校长不应惩罚学生，学生承受太大的压力了，因为怕惹怒家长引起传媒的报道，学校不敢处罚学生。我们说没问题啊。有人说孩子有人权的，他们有权接受堕胎的手术，更没有责任通知父母。我们说没问题啊。他说与其闪闪烁烁，不如主动地教导孩子如何使用安全套，反正孩子都是好奇嘛，婚前性行为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说没有问题啊。有人说工作和私人生活应该分开，只要那个总统能够搞好经济，我们做什么要管人家的私生活？人人都有私隐嘛。我们说没问题啊。有人说浏览色情网站是个人的自由，即使是儿童色情网站又如何？这都是个人言论的自由，关你什么事？我们说这样都没问题啊。有人说现代人应该用开放的态度，开放的思想，电视电影的色情暴力只不过是在反映社会实况，关于毒品、强奸、谋杀、恶毒的歌词也不过是宣泄情绪、舒缓压力，为何要大惊小怪？想做就去做嘛。我们说没问题啊。成年人为社会定下以上种种的那个制度之后，我们又要追问为什么现在孩子没有良知，为什么现在孩子会揸枪杀人，为什么13岁的小孩子已经成为人的父母，为什么911的惨剧要发生？神无奈的这样回答说，孩子啊，是你们不准许我踏入你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会问很多不同的问题，为什么容许这些苦难要发生？我想今天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圣经里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我们中国人常说人生不如十常八九，但圣经讲得更加精彩，人生讲在世，不是讲离开世界，在世这个60年70年日子里面必遇患难的。而那个患难将有一个形容词形容，是如同火星飞腾。什么叫火星飞腾？不是那个外太空的火星，是好像火花那样不断的闪烈着，去到哪里就辣到哪里，就会辣着哪一度。我们生命里面的确充满着很多不同的苦难，特别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一重因着信仰带来的苦难。除非你不认真你的信仰，没有一个至死忠心那个信仰的持守的话，你马马虎虎你就没什么问题的，绝对没问题的。唯独当你在信仰上面你肯持守的时候呢，可以讲呢，我不做先知都知有预言，你一定会在信仰的上面面对一些的挑战。但是是不是我们就要放弃呢？是不是我们就不要信耶稣呢？但是实际的来讲，对我们圣经非常的实际，我们不是报喜不报忧。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你在世上有苦难。这个在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的身上面，主耶稣预先的已经提醒他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神非常关心我们的，关心我们的苦难，关心我们的难处。但是圣经更加清楚地提醒我们，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个弟兄们是指基督徒的，针对信靠耶稣的人，你有一个光景出现，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不是千般，百般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多样化，是指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试炼。试炼和试探有什么分别？试炼和试探是同一个字，而只不过可能有会解释说，哦，试炼出自神，试探出自撒旦，试炼是叫人成长，试探是叫人跌倒。 但其实对神来讲，试探和试炼是同一样东西，是等于一个银币的两面。神可以叫一些出自魔鬼的攻击，叫我们扭转成为经历他的经验，就在乎我们怎样面对带来给我们这些难处，这些试炼或试探。这里面讲到的 提醒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要以为大喜乐，要很欣然的接受这些挑战。力量在哪里来？怎样很欣然地面对这些百般的试炼呢？难处就是难处吗？怎样咬住这个牙根？怎样含住牙血？怎样含着泪苦忍下去？里面有解释，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那个过程是一个信心的过程，这些的试炼，这些的难处成为炼证信心的一个经历。而这个炼证的过程提醒我们，由信心生发出来是忍耐，有信心的人有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这个有一个试炼的过程，是一个熬制熬炼的过程，也当成功。然后这个成功带来什么？是成全，是你们成全。那个成全完备是什么意思？是你的生命是发出那个荣美光辉，在神眼光看来是炼净和宝贝，使你们成为完全。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难处，预计得到或者预计不到的难处临到，但是这个受苦对我们意义在哪一度？受苦会不会是一个警号？当我们面对一些的难处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帮助我们？就等于好似我哋嘅手接触到呢一个嘅火嘅时候，我哋会痛，即刻缩。我哋喺加拿大天热啊，最中意 barbecue 噶啦，烧嘢食啊，系嘛？咁啊，如果啲火烧出嚟嘅时候，我哋嘅手一接触到火，我哋就即刻嚟到缩开。同样地，呢啲嘅警号，呢啲嘅灾难嘅警号，与此嘅同时系一个信号，提醒我哋，在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需要嘅系经历。这个的提醒，可能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决定，但这一切的决定可能基于我们对痛苦的领受和掌握，然后作出一些适切的调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看当人犯罪的时候导致的就是那个刑罚的临到，所以当今天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疾病的临到，是人犯罪带来的结果，人的妒忌，人里面出来的那个仇恨，导致了人有很多很多伤害别人，这个罪的延伸。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灾难的临到也可能是给我们看见，是爱里面有同情，有守望相助，有一个互相怜悯的心。当然也看见人的人性，当你资源去到的时候，你都可以见到人心那个贪婪不变。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灾难的背后，我要看见的是一个信号，是一个警告。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要问为什么，而是相反地，我们在面对这些灾难和难处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要学些什么。问为什么的话，当然我们是一个不是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很容易去讲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是侮辱紧在苦难中的人。相反地，在一啲嘅难处里面，在无论我哋人际关系嘅难处里面，在我哋经济嘅难处里面，在我哋属灵嘅难处，甚至身体难处里面，我哋会问嘅系唔系为什么，而系要问嘅向里面学到啲乜嘢，有啲咩我哋需要向里面去吸取，应该攞到嘅一啲嘅教导。我哋要学啲乜嘢？我好快啊！学第一样嘢。使我们更加倚靠神，唯有当我们有难处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经历神的供应、预备甚至安慰。人的说话没办法安慰我们，唯有当我们在这个难处里面，将我们的信心从投在神自己的怀抱当中，唯有我们才能够经历祂的真实和美善。昨晚若有来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这个家庭祂所分享的那个信心的道路，他们的难处由经济到家庭里面成员的疾病，以及到人际关系里面，甚至他属灵里面的难处，丈夫拜佛拜了这么多年，很虔诚的拜佛， 但换过来的不是带来他心灵里面的依靠。所以我们会体会到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在难处的当中，我们没那么快放弃，会不会一个时间接受神的邀请，在今天日本或者在其他不同的地震的当中，会不会叫我们经历神自己的真实和美丽呢？无论我们有机会去到这个四川的汶川的里面，体验当中的基督徒很忍耐的来到服侍当地受地震伤亡，为他做义肢等等的过程上面，我们看到人是经历倚靠神。第二方面，在苦难的里面，我们不单止帮助学习倚靠神，会不会是使到我们的品格更加的成熟？圣经说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也欢欢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患难中我们有一个态度是欢欢喜，你欢喜一日，你不欢喜一日，整个过程的上面我们就体会到怎样面对这个苦难带我们性格的成长。有到电影讲文革的时候，你都受到这个批判，结果要下乡，那个电影的主角就揸着把扫把，半夜要罚扫街，扫街的时候与扫把共舞，一路跳舞一路扫街。在这个体位被降低的地方下面，重新去解读这些的训练，以致他能够从里面性格趋向于成熟。圣经更加提得贴切的是，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为什么？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因为知道后面有结果啊。那个欢欢喜因为知道患难会生忍耐，是一个延伸的过程，由患难里面一个人变成更加忍耐，而忍耐就会生老练。老练是什么？老练是那个驾轻就熟，是一个能够在这个换味痛苦的里面能够多一份容智，能够体会背后深层的意义，是因为有忍耐而生老练。但是怎样而呢？老练而来最重要的是带来盼望。一个人在苦难中没有盼望的话，他很快脆就会终止一切的努力。原来老练里面带来盼望，这一切都是我们心灵的上面和我们的面对苦难的时候带予赋予给我们体会神自己的恩典。第三方面，在百般的试炼中，圣经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说，我要以为大喜乐，正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什么？三样东西：称赞、荣耀、尊贵。在苦难中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地上的损失，其实生命很脆弱，财产也都很脆弱。我们的地震，我们加拿大的地震，我们的房屋保险不包的，一切的里面唯有注目的不是单在地上物质的上面，而是有没有想想做永恒的奖赏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在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用血写成的历史有很多的故事，讲到在初期教会里面因着信仰的缘故，愿意把自己的头颅洒去，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有一天我们回到永恒的里面，我们会见到这班的人因着他们的血，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信仰，能够有信耶稣的机会，将我们在苦难中不是注意在我们地上的损失当中。我想邀请你专注一下在永恒的里面，你将会得到那个的奖赏。第四方面，有没有可能你在患难中，在苦难中看见神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份的爱，他那份不变的爱在我们当中。可能透过苦难你要体会到，原来你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爱你，关心你，不计较的来到去探望你。昨天在这个的分组里面，其中即是台里面大概十二人一台，到我台里面有一对夫妇分享他怎样信耶稣，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在医院里面有人去探他，然后很耐心的探望他，觉得没有人离弃他的时候，结果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见到里面有爱。有时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在苦难的当中可能我们有损失和难处，这个无可避免，但有没有想想在苦难当中能够开放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是爱，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丰盛的恩典。当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那些的难处，我愿意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想你估下这个人是哪一个。1809年，这个人出生在一个寂静荒野简陋的茅屋当中。1816年，即是他七岁的时候，这个人的全家被人赶出了住的地方。2年后，9岁，34岁的妈妈不幸死了，他就是9岁没了妈妈。22岁，这个人做生意，但是生意失败，被人呃了所有的钱。23岁，就去竞选州议员落选。24岁，他就去朋友再借钱做生意，要破产，结果要用16年的时间还了那些的钱。到他26岁，这个人订婚了，同他的未婚妻准备要结婚。怎样准备结婚之前，他未婚妻就病死了，他心碎了。到他27岁，他的人整个精神崩溃，他要瞓在床上，他有严重的忧郁6个月。到1843年，他34岁，他参加国会大选失败了。3年后，37岁，这个人再参加国会的大选，这次当选了。到这次落当选了，到39岁，他以为得了，再连任，怎知连任失败了。你估这个是谁？到1849年，他40岁的时候，他争取出任 Kentucky 肯德基州的地局局的局长，但是被拒绝。45岁，他这个人参加这个的参议员失败了。47岁，这个人争取共和党做副总统的提名，但选票不够100票。到他49岁，他再度参与这个参议员的选举，他再度的落选。1958年仍然失败，一生充满着很多的失败。到1864年，他51岁，成为美国第16任的总统林肯。到他56岁的时候，这里留了个字，咁佢连任美国总统成功，结果咧佢成功嘅嚟到带领北军攞咗胜利，结束咗内战，释放黑奴。但好不幸嘅，佢遇刺身亡同年。整个生命有好多好多嘅失败，但系呢啲失败会唔会锻炼到林肯总统 Abraham Lincoln 佢嗰个本身不屈不挠嗰个嘅斗志，以至佢在释放黑奴嘅事上边能够写下美丽的一页。今天我不知道你的难处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忧心在哪里。面对这个地震海啸带来对你有多少的冲击，但当终结的时候，我想邀请你不要忘记这一节的圣经。因为主曾说，我纵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你苦难中，请你不要忘记主永不撇下你。我们低头祈祷。